主内的弟兄姐妹，在座的每一个朋友嘉宾，早上好。我想今天早上愿意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其实就是取自于那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那一很大段的情节跟故事。但是我主要引述了两句话啊，这个就是在那个彼得他出来讲道的时候呢，然后他说的这个。他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我的使女，使他们就说出预言来。这段的经文其实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第二章，它内容大致上就是说，那个是一个叫做五旬节 Pentecost 这样的一个日子里面呢，圣灵降临在那些门徒的身上。因为当时耶稣已经复活升天了，他们没有了耶稣做主人，他们呢就是在一种等候的态度里面。圣灵降临呢，他们就开始用各种的语言来传讲福音。因为当时耶路撒冷有很多的人，阿拉伯人啊，有叙利亚人啊，有各种各样的外邦的人，外邦的异教的族群。那么很多人呢听了后，犹太人也好，很多外邦人也罢，都信主受洗。就是那个是一个教会里面呢一个对外布道的一个起点。五旬节就变成是基督教呢很重要的一个节日之一。因为这个节日就在耶稣基督复活后的第七个主日第五十天左右呢有这样的一个事件的发生。当我们谈到节日的时候，我就想借着这个机会呢跟大家从节日来做一点点的思考。今天呢应该是九月份的最后一个礼拜天，最后一个主日，过几天呢就是十月份了，对吧？所以九月呢我们谈这个节日的时候呢，如果你问我九月有没有什么节日比较是特殊跟显眼的，你们知道大概就是中秋节嘛，对不对？不过我们的年轻人不是这样讲呢。为什么呢？中秋节而已吗？为什么呢？没有 holiday 吗？对，因为他们要的不是只是节日，是节日有没有假期。很多节日都有假期，他们喜欢有假期的节日，国庆日也 OK 啊，对不对？那个劳动节也 OK 啊，对不对？五月初五吃粽子而已吗？对不对？粽子没有猫山王的有什么好吃？对不对？现在的越吃越贵，一粒百多块，不如买几粒猫山王来吃算了。所以很多时候呢节日改变，意义内容也改变了。你看今年是这个，今天是九月的最后一个，九月尾最后一个主日，对吗？那么节日呢，华人里面呢有时候没有放假，对啊。但是当我一两个礼拜前去讲中秋节的那个信息的时候，我去找中秋节，我都不懂中秋的意义是哪一个。因为中秋为什么一定要吃月饼？因为月饼花好月圆吗？月饼酱？他们说不是了，真正的中秋节是当时明朝的时候他们革命有放那个纸条的嘞。你看他们说现在没有放纸条，放那个一粒一粒的那个 sesame 的东西放在里面。我说哇，吃这个好像吃到纸的感觉这样。你看，因为你读多了后你就有点怪怪了，中秋节月饼圆的是不是？那么你看没有月饼，所以因为月亮也圆吗？花好月圆吗？叫你吃月饼就是这个。台湾没有，有的人中秋节他改成台秋节，他是 barbecue 的嘞，他没有吃月饼也可以过啊，对不对？那你说中秋节就是嫦娥跟那个什么吴刚还是谁的那个民间的传说里面的一些习俗，对不对？所以是爱情的。所以有人讲华人的中秋节除了元宵以外中秋节也是一种的情人节嘞，对不对？但是麻烦的是，我有听过有些人他中秋节他们吵架嘞。你看月亮哪里会圆，都是月亮惹的祸啊！那张宇讲的嘛，那都是你的错，对不对？害我呢痴情都傻里傻气的，结果 整个中秋节里面不一定就是心情就绝对的好，因为人有悲欢离合，对不对？月有阴晴圆缺，月会圆，月也会缺，对不对？所以中秋节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查来查去的时候，他们小孩子是只懂灯笼而已，因为我以前过中秋节就提灯笼，对不对？灯笼为什么呢？灯笼那时候我们以前住，我就不给不卖的，以前赶蒙马路嘛，那边暗暗的，哇，提灯笼很爽的，你知道？但现在提灯笼啊，亮得要命啊，主啊，灯得很大，但你拿灯笼小傻，有点怎么样？怪怪这样，有没有？以前提灯笼真的灯笼，现在是 plastic 的嘛，以前的灯笼你拿，小孩子照来照去，有一种中秋花好月圆快乐的感觉，有月饼吃，有东西玩，这样没有很爽。现在的不亮亮的，你怪怪要去御花园才看，对不对？然后呢，你拿的时候拿那种 plastic 的，以前玩的时候我来真的，就是拿那种纸做的，很美的。然后呢，很奇怪，我永远到今天还有这个记忆。每一次中秋节，一定有一个小朋友的他的灯笼给他烧掉了。很奇怪的，一定有一个我的灯笼坏了。那安迪阿姨讲，不要紧，给一个暂时 spare 的你拿来用，对不对？讲那么大家就玩玩快乐。中秋节小孩子喜欢的是，它是一个好像佳节呢，欢庆大家团圆的，所以呢意义是在变的。那么很多时候，当我们谈到节日的时候，等一下我们要谈五旬节是犹太人的节日，其实在耶路撒冷都没有什么意义的嘞。但是神改变了这个五旬节的意义。节日的意义就是说，它有很多意义，可以一直变。多半是外面的看，就是放假，然后可能没有工作，可能你做完工也是休息，那天没有做其他的事情。好，卸下工作的一些日子里面呢，我们就聚集共处，一同的来过节。这个跟人的文化风俗民族的意识，甚至我们的身份认同啊，是有一点的关系的嘞。你看，所以中秋节也是华人的，外国人没有这样的一个传统习俗。我们有一些是华人的东西，有华人节日的意义。犹太人的节日也有它很这个很美好，但是也有宗教深层的意义在里面。那但是谈到节日啊，我想来讲去了。它不外只有两种意思而已，有两种的象征。为什么呢？一种是节日一定是有纪念性的，你纪念一些东西啊，你吃粽子纪念屈原，你看是有一种纪念性，你追思或者是惦记一些事情，对不对？那个节日有它缅怀过去，无论是好事坏事呢，都让我们沉淀的，所以它是纪念的意义。中那么那个节日也有庆贺的意义，一个是缅怀过去，一个是你感恩当下，因为过去的到今天呢，有了不同的，有了新的丰富跟变化。喜年堂以前是那个福建话的，后来慢慢的扩展，那么改变了，因为方言在新加坡慢慢的比较退缩，然后是华语的，有华语堂，现在有 bilingual service 中英语的，对不对？那么我常常好像没有过去那边讲过，因为我不是英语的，我是 Singlish 的，所以比较不大一样，是第三种语言，对不对？所以喜年堂也在变化发展当中。有时候节日是你想过去，可能比较严肃，国庆日有欢庆的时候也有纪念，说新加坡走了几十年，对不对？有一些是纪念性的，你看，不是庆祝的，好像清明节你不可以说，我们庆祝清明，没有的嘛，只是纪念而已嘛，你庆祝就很怪了，对不对？所以有一些节日是缅怀过去，也有一些节日是庆贺当下的改变。那庆贺跟缅怀也有些是同时可以发生的。那段经文里面所读的先知的话，刚才我们所讲的呢，是五旬节期间彼得跟门徒在大庭广众，当耶稣复活升天后，第一次他向群众外面的人呢来宣讲，他用先知的话语，神说末后的日子少年人要怎么样得 说预言，儿女要说说预言，少年人得异象，老年人要有异梦，这一切的一切呢，都来自于先知过去的话，现在呢要来一种落实应许，来所谓的来大跟大家呢有一个重新的肯定跟激励。所以节日也有庆祝有纪念的意义。很多时候五旬节啊，对于我们很熟悉经文的一些信徒呢，有时候五旬节我们不大想讲，因为呢现在很多灵恩运动呢就用五旬节作为一个起点。其实啊，很多时候灵恩圣灵的降临跟灵恩的运动是两码事。灵恩的运动里面有一些东西比较偏颇了，有时候信徒呢甚至于被绑架了，就不谈这个事情，要谈嘛就只谈道，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有一点点没有重新的从圣经里面去看五旬节这个的意义价值在哪里。犹太人有很多节日的，他们的节日只有两种的情况，庆祝的纪念的，纪念当中也庆祝当下的。犹太人比较重要的节日里面呢，啊，他们过节的时候呢，比如逾越节，我们知道逾越节是什么呢？纪念出埃及这个事情，也庆祝他们今天存活的人有得到恩典，能够继续成长，能够有救赎。赎罪日是什么？是逾越节之后过了差不多十天还是八天，我过了一段日子之后呢，他们呢就对于这个节日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呢啊寻求认罪。所以有时候教会有认罪的习惯是什么呢？你来到有恩典的神面前来做一种敬虔的态度，来跟神啊建立重新建立恢复神的关系。犹太人有祝棚节。那些字都是希伯来文译的，我就不念了，好不好？它不是英文，好不好？祝棚节就是什么呢？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里面呢，住帐篷的时候呢，他们经历神恩典、玛拿的供应跟神的保守，所以他们住棚的日子里面呢，每当他们走过了那个历史后，他们用祝棚节花几天的时间住在帐篷里面呢，是纪念过往神怎么样与他们同在带领的。所以旷野的日子是过去的，不过今天呢要感恩要存念，好像粽子是过去的人丢给屈原投江的时候呢的一种的哀悼哀怨，但是今天呢我们虽然是喜乐的吃它，但是也有纪念的意义在里面。那是祝棚节。五旬节来了，五旬节就是什么呢？五旬节就是农业社会的节日了。那个在《生命记》里面有讲说，你们是游牧民族，农业地以后进了迦南，或者是你们在行走的过程当中，有那些农作物，我们要把它献给耶和华，作为我们得到祝福、谢恩给我们有的吃、有的活、存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感恩的祭，对吧？我们一种谢恩的祭物。但是当农业国以色列被掳之后呢，他们对这个农业社会的东西，他们是游牧的，就没有这么样的有兴趣了。那么还有一个节日叫普洱节，跟中国的普洱茶是没有关系的，不过他们这样译我们就这样读哈。普洱节就是他们被波斯人侵占的时候呢，他们的城被毁，波斯人统治的情况里面，又把他们呢有一些人呢驱散之后，他们纪念他们是属以色列的，却活在波斯帝国的统治底下的一种的表达，他们纪念这样的一个节日。所以以色列人的节日都跟宗教有关，甚至于他们的二十世纪的大屠杀也有大屠杀的纪念日，因为他们记得他们的人口1800万死掉600万的时候，人口死掉了三分之一。这个不是只是奇耻大辱的问题，而是一种的悲痛。他们觉得种族灭族，不过有时候很奇怪，今天的以色列又横行霸道，对不对？喀萨打到乱的时候呢，给人家标签回耶，你们以色列这样对喀萨是种族灭绝了，对吧？所以 这些都是节日，都跟宗教有关系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来看《使徒行传》里面讲的新月的时候的五旬节的 The Pentecost in New Testament， 旧月有很多隆作的那个意义什么？甚至于五旬节里面呢，也因为耶和华颁布律法在西乃山，是七啊，那个隆作的日期七七49天之后第50天颁，所以也有神给恩典，我们要还恩的那个律法的意义跟作用。那如果是这样来到新月哈，五旬节又有不同的因素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的门徒五旬节期间遇到新的事情呢。新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大事大条了啊，对不对？福建人这样讲，对不对？有了新的意义跟不同了。为什么呢？如果五旬节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农业时代种田种地的地方，耕耘的地方的节日，跟今天耶路撒冷城，一个是农业丰收日，在耶路撒冷城是有的，可能是那些比较些比较进步的一些城堡，对不对？以前他们就算颁布律法的，颁布在旷野，在以色列人奔走进迦南地之前，西乃所给的一切的训令，今天他们是活在罗马人统治罗马的法令呢，所以有一点怎么样？是纪念吗？怀旧吗？是感恩呢？还是庆祝呢？对于门徒来讲，这个农业时期旧约的这个生命记里面所讲的节日意义不大嘞，对吧？意义不大。但是呢，门徒当时更糟的是什么呢？他们的心情啊没有降好嘞，当时没有月圆月亮惹的祸。不过五旬节丰收的时候，门徒的心情思绪呢是很复杂的。如果你有家人有不幸的东西，有丧事，你又要做婚礼，是很挣扎的，思绪上有挣扎。当时门徒们刚刚目睹升天离去的主，没有回来呢，活在没有主同在的那个氛围里面，从主所领受的跟主领受的变成要听彼得的话啊，彼得刚刚三次不认主了，这个领袖可以的吗？从主的国度变成是什么？你有没有复兴以色列？天使打发他看什么看啊？看够了就快点回去，等圣灵来。圣灵是什么东西？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纪念吗？是祷告吗？是等候的很积极吗？门徒的思绪谈到五旬节也没有什么心，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他们好像经历又不像犹太教了，又不像农业国了，又不是在农地的地方，是在城市，又在没有主的情况下，又在换了领导的情况下，又在死掉了一个使徒犹大的情况下，他心情里面过那种日子啊是没有意思的。我想到哦，很多人九月、十月、十一月哈，很多小孩子听到有 holiday， 不过要考试嘞，那种感觉很险，对不对？啊，你明天哦 holiday， 不过哦明天 holiday 哦，今天要考试嘞，对不对？然后你昨天没有说 holiday 好嘞，你是说明天很惨嘞？门徒有很奇怪的思绪，这个节日是别人的，是农业地方的，是犹太教的。我们已经跟了耶稣后，在十字路口的经验回荡，不过上帝工作了嘞，五旬节就在那个时候，圣灵按作应许走进耶路撒冷，走进门徒的生命当中，在犹太人群中，也在外邦人当中呢，行了奇妙的见证。犹太人见证给外邦人是什么？这一群人本来是不懂外国的话的，突然会讲很多话，说起多国的方言的时候啊，不能说，这个人为什么会讲这样的话，对不对？为什么这个人会讲那样的话？ 有奇迹发生了，彼得本来是挫败挫折的带领，突然他敢站起来对着这么多的人讲话，三千个人走回耶稣基督的面前呢，悔改信主洗礼，那不是犹太教的能力所能够做得到的，那不是罗马人一呼即应的那个权势，不过彼得做到了。为什么呢？五旬节的意义改变了。 It's the new celebrations of Pentecost, not an agricultural setting but the new spiritual setting, 是一个新的一个属灵的意义，宗教的含义也改变了。上帝用圣灵来改变了人的生命，上帝走进人的人群当中，门徒改变了，他们说多国的话是赞美神，别国的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听到了那个犹太人跟他们不同的民族讲出他们对神的赞美。诶，这些不是渔夫就是农夫，要不然就是打鱼的捕鱼的就牧羊的，然后耶稣也不过是做木匠的，以前对不对，都是一些贩夫走卒，竟然能够讲出话来。以前的人，犹太人多数是文盲的，但是惊天动地这一群人能够说出赞美神的话的时候，门徒改变了，彼得改变了，一个认罪不敢见他，当耶稣在加利利河畔见他的时候，彼得跳进水里面，为什么？他没有脸见耶稣，耶稣说你有本事游，我有本事等，等他回来，回来问他你爱我吗，问三次，他心灵破碎，你知道了我爱的不够好不好，他说不要紧，你可以有机会再来，有一天你会为我赴汤蹈火。但是彼得这一刻圣灵来，他站起来讲耶稣的道，说我们都错了，因为上帝不是要来惩罚我们，耶稣来不是来定我们的罪，是来赦免我们的，我们回头的日子就得恩典。彼得改变了，犹太人也改变了，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说，原来我们定的这个主竟然是弥赛亚，有人就归信了耶稣基督，外邦人改变了，因为当时也有一些外邦人都信主。先知讲出来的道，先知讲道都是讲过去的嘛，我们听读的五经都是过往历史的，但是约珥的这个先知的话是指将来的，在末后的日子，在未来的日子，在以后的应许里面，少年人要怎么样看到异象，儿女们要看到还没有预先有的东西，要预告有那种的憧憬跟理想，老年人也要有异梦。这些是什么？过去的道，过去的圣灵呢，在当下把一切都更新了。在神学上有一个字叫做 Kairos 的时间观，就是指这样的一个意思。原来啊，传福音不是只是讲耶稣跟耶稣救赎的故事，传福音五旬节也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呢？五旬节的福音 The Gospel of the Pentecost 是圣灵来，我们一般的人都能够重新得力，上帝在你我的身上都因为信了耶稣，我们里面都有灵的同在里面，他要复兴你我的生命。你姓张，他姓陈，我姓刘，我们都奉主的名在这里聚会的，这里每一个人，无论你是高的矮的，你是老的少的，在主的眼前没有一个是多余的。你要看每一个人，你可能喜欢他，你可能对他有避忌，但是主都看重你，因为五旬节来的灵要让一切信主的有这一个灵在他里面，能够谦卑的在主面前，能够谦卑的在主的群体当中，能够谦卑的让圣灵带领呢，能够活出圣灵给我们新的一个生命气息跟新的意象。所以弟兄姐妹，上帝如果给你相信他，因为耶稣基督而信靠了，你无论人生走多远多长的日子，千万不要自暴自弃，因为圣灵 在耶稣没有跟你同在的门徒的身上看到圣灵会跟你同在。在每人生有困境的时候，你要仰望上帝，仰望耶稣，因为圣灵要把你带到刚强壮胆的地步。在生命没有最后一刻，你千万不要放弃自己。这个是五旬节给教会的福音。原来教会也有生日的嘞，圣诞节我们庆祝耶稣生日，受难节我们纪念耶稣的死亡的那个受难的日子。五旬节就是圣灵来，教会诞生了。It's the birthday of the church. 它是一个教会在大庭广众尊主为大的生日。不光只是圣灵来，圣灵来是要高举自己吗？不是，是要把人给你们看到，这些平凡的人他们都能够成长，都能够有那个新的气息，有的新的纪念。我们纪念圣灵跟人同在，我们纪念教会的诞生日，到今天一直是没有停止。任何地方有教会就有赦免，因为教会不是定罪的地方。福音在耶稣基督里面告诉你，我是高你是低，但是我是高的恩典，你是罪人呢却能够蒙恩称义。这是教会的福音，这是五旬节以后门徒没有了耶稣，有圣灵继续与他做耶稣基督的工作，有圣灵继续与他呢同在的工作，那是教会的福音哎，教会的好消息，教会的福音啊，要开启，继续的开启耶稣基督末后的救赎跟和平的国度。今天我们在这里，没有一个人见过耶稣的肉身，但是圣灵在，我们都同尊耶稣基督是主，我们都宣扬他的福音，我们都是平凡人，就跟五旬节以后的门徒，无论你是牧羊的，是贩夫走卒，无论你是贫穷的人，无论你是过去有不洁的抹大拉玛利亚，无论你是怎样的人，当你重回到耶稣给你有圣灵缔造的新生命的时候，你照样可以抬起头来跟大家说，我不是最强的，但是呢我拥有了救赎，我心中有和有平安，我们开展的是一个和平的国度。弟兄姐妹，这是五旬节的福音啊，福音在耶稣身上看到了救恩的起点，福音在教会诞生的日子里面，他们这些人都站了起来，你站不站起来？你愿不愿意说，主我在这里，我就是蒙恩得救的人。这里有一个大灾问 big question， 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教会人群可以开阔救赎和平福音的国度呢？啊，牧师都不是说了咯，大家不能够吗？没有一个人是多余的吗？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会讲，不懂得讲，有时候是我们有自己的挣扎，我们好像开教会的国度是大事，是维康牧师你的事，对不对？是长老你的事，我们呢，你做了后呢，我们阿们就好。我们的祷告又怎么样？我们的支持，我们的介绍感应，门徒都被改变吗？对不对？不是当时彼得改变，每一个人都改变。教会要怎么样的人可以开始不断的传扬耶稣基督爱与恩典的国度呢？教会应该要有怎样的群体，用怎么样的生命来继承基督的国度跟应许？圣灵同在了，怎么样让圣灵，大家都是有圣灵的，有的人软弱，有的人刚强，什么样的在圣灵里面能够充满住活力，有热忱，有敞开呢？什么是今天禧年堂，今天21世纪教会，教会2000年前就生日了，什么是今天21世纪之后2000多年后今日教会的祷告，今日教会的努力，跟今日教会的实践呢？我想到彼得讲那个道跟圣灵的同在， 道与灵同在的时候，就是加尔文讲教会的冲力、活力跟动力在，要有上帝的话语，也要有圣灵在你生命里面的同在。先知的话语，我们再重新的看一遍，是先知真的是讲，不是当时，是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有血气、有生命气息的人，儿女说预言，少年人看到异象，老年人做异梦。在这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每一个愿意服侍的，就像仆人，愿意服侍的女孩子就叫使女，她们都要说出有理想的预言出来。什么是我们今天教会，我们这一群弟兄姐妹可以努力的呢？今日的努力，作为每一个教会信徒一份子，不管你的灵命灵程如何，不管你是慕道友有多久，教会要兴起不同类的生命。今朝的努力跟实践是，我们的生命要像那些儿女一样，说预言的是什么？罗马帝国人统治我们，但是儿女未来可以说预言是什么？教会一定有下一代的年轻人，一定有我们可能甚至于没有看到的下一代的人，他们有更大的将来。华文教会也好，英语教会也好，双语也好，难道不是禧年堂过去1884年到今天后有的突发跟改变吗？我们的未来的一代，我们一定要给年轻人有理想。这是教会人群里面要说预言的儿女，儿女就是我们的下一代，生命在教会里一定要被激发，要有热忱，生命的思绪一定要被激励，就好像少年人看见了异象后，他有一个 drive， 他有一种的激动，愿意把这个异象化成真实。我们要为下一代寻求，不是只是一些怪怪的东西叫意象，而是有什么？有 vision， 有愿景啊！禧年堂如果有愿景，它的愿景可能更大更美，还没有来。节日可以有阴晴圆缺，月亮可圆可缺，但是神的国里面一定是未来的，未来的一代承受的是更有理想的，你相信吗？我跟你讲，我头发已经没有了，剩下几千根啊！我以前也在洗莲堂啊，但是我永远觉得长多头发的一定比我年轻，你说对吗？一定是年轻人比我们更有理想。耶稣说，你们要做比我更大的事，意义就在我们每一个人靠主的灵去迎接新的时代。那么我们这些怎么办呢？啊，刚才我跟伟康牧师跟那个什么戴云嘛啊，讲他说你后我我你看后我谁我啦，我你看 OK 呢，我讲蛮好 OK， 我旧车啊来边的 spare part 真派料嘞，你看旧车的 maintenance 是很高的嘞，所以 COE 啊一到哈、啊，不单单是 maintenance 高，心更痛嘞，你看。又旧又贵，医药费也高一点嘛，对不对啊？所以呢，先知怎么样讲 ？No， 老年人要做异梦，不是叫你做白日梦 ，OK， 而是说你有异象的梦。老年人都要有理想，都要知道这个教会我们守住了，守得好不好，神会来恩待，但是我们一定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无论你是华语的，是英语的，是双语的，诶，我们的禧年堂的立定的那个宣传里面不是说我们是多代同堂，对吗？我们是多代同堂的共聚一室。我有看你们的周刊的，有看你们的 apps 啊，有虽然我很老，不过我 AI 还是懂一点点，懂吗？好好看啊，你们有讲的多代同堂，对不对？禧年堂有老人，有年轻人，有少年人，有儿童，也有幼儿， 怎么不会成长呢？因为上帝的灵在，教会就一定会开通。我们作为老人，一定要看我们的下一代是有光明的时候。我老了，我最大的理想就是我希望我有的，我的孩子有。现在我的孙呢，也出来了，两岁多要三岁。你看，通常睡觉是很可爱的，睡醒就有点可怕，是吧？我老了，我希望我的下一代有。我儿子也在教会服侍做传道人，我希望他的孩子，我的孙也能够继承。一代一代的成绩里面，我们有好的，希望下一代有。我们有不好的，有一些水宽草宽不敢宽，不要下一代有，让他们过得比我们好。我们有做不到的，我们让上帝帮助下一代去完成它。 Amen。 我们要有这种信心。讲的差不多时间到了，因为我在教会里面不可以讲太长，我们的教会比较严，来这里还有多五分钟的时间，还差不多刚刚好。最后一个不是要跟你玩游戏啊，给你猜一下，我去找出来了，有哪一位现在啊，我们喜年堂里面的人啊，是圣灵带领，我们每一个都是在教会里年纪最年长的，你们懂是谁吗？伟康牧师懂吗？有哪一位是圣灵带领？我们都是圣灵带领嘛，对吧？你猜懂也没有，没有讲的，我的人比较吝啬啊，就是猜猜而已。有哪一位啊是圣灵带领，在教会这里呢年纪最年长的？杨先景长老吗？没有这样老，还不够。有谁是最老的？你跟我讲。文远牧师啊，周医生多少岁？台长是应该啦，不够老啊。喜年堂最老的，在这个地方的，懂是谁吗？已经142岁了，就是喜年堂本身。因为圣灵从来没，你们没有讲还拍掌啊？因为圣灵从来没有离开这个地方，因为有奉主的名的，有愿意忏悔赦罪的，教会的福音就是不定罪，要赦免，要兴起生命起来，就是要让生命呢可以一代一代的传扬下去。我们今天传福音不是被逼，而是有这样的一个盼望的消息，说我们人可以在上帝面前有恩典，有怜悯，有祝福。我们不用只是怀念过去，因为神的灵没有在过去，他与我们同在，他与你的生命同在。你的生命未来不管风调雨顺或者是风暴日期，你都要有灿烂的笑容。因为在末日我们见耶稣的时候，耶稣是抹干我们眼泪的，是你今生受苦，你也还是跟我一样在父那里有永世的祝福。 Amen。 让我们用这样的态度为喜年堂来祝福，为喜年堂来纪念，因为五旬节教会的诞生就是我们的福音，就是我们传扬的动力，我们的基础。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这里每一个都在你的会所里面，你让这个地方，这里一代一代的人群走过了140多年，因为我们刚庆祝完142周年，这样的一个古旧的日子，却是让我们记忆应该要翻新的，让我们的记忆要创新的。就像农业的社会，到了新月的五旬节，是生命更新、转化跟新的创造的。巴不得我们今天说，主啊，我是你的孩子，我愿意在教会里面跟弟兄姐妹用爱 用和平用恩典一起的走这一条你所带领美善的道路。可能我们当中也有很多我们的邻舍，他们是非信徒或者是慕道的，主啊，他们就是我们的邻居，巴不得你把他们寻回，因为福音不是只是给非信徒听，福音也是给失落的世上的羊，已经属你的羊听。福音是每一个人应该要知道，上帝里面有爱，有真理，有救赎，有宽恕，有包容。主啊，这是教会的福音，是教会的好消息。巴不得让我们周遭的人，如果你心里有感动的，愿神继续的带领你，与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同走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这个时候把我们每一个人交托，让我们记得过去，知道现在，我们可以有积极康庄热忱仰望未来，奉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把时间交给牧师。